请弟兄姊妹们先看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要把这整章都看过。请弟兄姊妹们看，听我念。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祭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象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做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宰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对不起，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然后请弟兄姊妹再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昨天所曾经读过的，也不完全读过。我们留意第三节开始，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还有昨天晚上我们也读过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节开始，二十七节开始，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圣经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神，神按照他永远的旨意来在人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但是这些的工作神都透过用立约的那一个方式来发表在人的当中。我们特别 提到一件事情，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是信实的主。那他为什么要跟人立约呢？我们感谢主，在他自己所表达的心意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那就是神为要叫我们对他所做的事情不失去信心，不至于灰心，不至于绝望。所以神用立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决心。那也就是说，神自己怎么说他就负责怎么来完成。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从挪亚的约开始，一直到西乃山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你都看见神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永远的约，或者说永远蒙纪念的。弟兄姊妹们，提到永远，那就是给我们领会了，神虽然当时是 和部分的人立约，那个约并不包括他整个心意里边的内容，也许只是当中的一点点反映出他心里面的整个的意念的某一个点或是某一个部分。但是你留意到神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就把它带到永远的。这 比方说弟兄姊妹记得，神给亚伯拉罕再次立约的时候，不是把割礼给亚伯拉罕的后代吗？弟兄姊妹记得，当神这样安排了以后，他怎么说呢？这是要给你们这个记号，让他们永远的在我面前蒙纪念。弟兄姊妹们，正因为那个永远的这一个点给提出来了，我们就发觉许多许多的事情在人的眼见的里边好像有难处了，有困扰了，好像神所立的约并没有完成，好像神所立的约中断掉了。那这样神与人立约的那一个心意岂不是只是一个空的话吗？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神与人的立约既然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那他负责完成他所宣告出来的事情，就绝对不会给人眼见的事物来扰乱。弟兄姊妹，我原谅我先说一件我个人经历过来的事。前年我去加拿大的那个一个地方叫做 Banff， 很多在加拿大回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地方。那里头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就是说到那个冰河，现在所能看见的冰河。那冰河在加拿大里边有好多条，但是那一条是比较有名的。但是加拿大的冰河呢，在全世界里边来说也算不得什么的。不过我就到了其中一个冰河，在那里一看，从山上一直到底下全是给冰雪掩盖了，就好像一条河流一样。那你从外面看来的时候， 不过只是看见一些冰雪所遮盖的那些山地。那但是呢，那些带我们去的那个导游吧，算是因为临时就是在那里参加那个，他们就解释就说，他说你们看啊，这里边是在那个冰那个上面那个雪两三寸以下就是冰，那些冰啊，你们猜猜究竟有多少的年日存在哪里？他是这样的问我们，当然我们是无从去回答的了。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它既然称称为冰河，那这一个冰雪之存在那里一定是很长的年日，但是我们的很长的年日大概是一百几十年。但是他把那个答案告诉我们，他说在两三寸的那个表面的那些雪遮盖下面的那些冰至少有两亿年以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两亿年以上还是两万年以上，但就算它是两万年以上嘛，这个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我们能想象的那个结果？哎呀，我们就觉得 我自己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我脚底下两三寸的东西就是在两万年或者是两亿年以前就留在那里，现在我踏在其上，他这个感觉很有意思。那么再看看周围有一些树不是很高的，大概看起来没有我高，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以为这些树有多大的年龄，我们看惯了我们的所看惯的树，我这样高的树是松树，顶多呢不过是五六年嘛。他说这些树矮矮的两三尺高的那些树已经活了几百年了，他说因为那里的环境很特殊，他们生存在那里，他们没有办法长得像在平地里头的那些树木一样。还弟兄姊妹，这些在 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感觉，我情不自禁，那里有 很多人，我情不自禁，我不管他们了，我在那里放开我的喉咙，但是也没有作用，因为太空旷了，没有多大的声音。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我唱刚才我们是不是刚才我们不是 我就唱那一首神啊你真伟大的那一首，我里面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好像在时间里头碰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他与人立约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在那里说明他与人立约，那个约是永远的。虽然在人的眼见的里边，神立约的那个过程好像有很多的中断，比方说神跟大卫 立约说他的宝座必到永远，现在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吗？没有了。以色列国的历史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已经断掉了很长久了。而神又跟利未人立约说他们永远侍立在我面前。弟兄姊妹，你看利未人今天在神侍立的那个光景还存留吗？也不存留了。待会我们会翻那些经文给弟兄姊妹看的。你从这个表面上面来留意，你从眼见的那个事实来衡量，你说神与人立约，立那个永远的约都没有下文。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既然他定规给我们看见，他以立约的形式放在，把他身所要做的功放在人的当中，那他就一定是负责把它完成的。 那这是我很深很深的感觉得到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常常说，我们现在不是活在旧约里，我们是活在新约里。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新约？你说到这里大得很吗？我们的圣经一摆在那里，就告诉你新旧约全书嘛。前面那一半大半就是叫旧约嘛，后边的那小半就新约嘛。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新约的里头嘛。弟兄姊妹们，不错，按照时间上来分，我们的确是在这个新约的这一个部分的里边活着，也是按照新约里边的那一个显明的事情来承受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为什么那个叫做旧约？为什么那个叫做新约？昨天我们提过，神跟人立过许多的约，但是那一个约如果是那个对象是对所有的人的，那只有两个约，一个就是跟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律法的约，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新约。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小心一点的，留心一点的，你会发觉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那个立约的对象包括多大？我们昨天才念过，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心思里边溜过去啊，有没有留下那个印象在哪里？神究竟在他与挪亚立约的时候，那个立约的对象是包括多大？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留意到的，但是你点出来你就觉得，哎呀，对啊，那神究竟跟什么对象立约呢？当然是方舟里边的八个人，还有呢，所有经过洪水的那些生物都在神当时立约那个范围里。那因此用什么，你就看到一件事情，神虽然是与人立约，但是他立约的那个目的却是把整个神所造的事物都包括在其里头。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很清楚的看到，神常常提到永远的约，永远的约。我们感谢主。那好了，既然神给我们立了这个永远的约，那为什么又有旧约和新约来区别呢？好像旧约到了一个时候就不管用了，所以神就要把一个新约拿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意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看清楚这两个约它的意义和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先要先找出这个意义和那个它的目的，然后我们再才看神立约这个事情是怎么在人中间发生，又怎样发展。首先我想弟兄姊妹去注意的，旧约的目的或者说旧约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旧约的目的它是为了显明神的国度，连同宣告要把地从撒旦的手里收回。这是刚才我们一再昨天晚上刚才我们也读出埃及记十九章里边的话里头，你很清楚的能领会，他要彰显神自己的国度，他要把地从仇敌的手里收回来。那简单的来说，旧约的那一个目的就是这样。那新约呢？那新约的目的是怎样呢？弟兄姊妹们， 当你看到新约的时候，你又很清楚看到新约的那个目的，乃是人进到神的国里头，让神的国在地上来毫无保留的来显明。这是我们从马太福音26章那里看到的，主说他借着那个杯所显明他为人流血的这一件事情，跟人立了约。那这一个约呢，一直把人带到一个时间，那一个时间就是神的国显明。所以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与你们在国神的国里，或者在国度里，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最简单最简单的来说明旧约和新约的目的，你很清楚就看到这样一回事。旧约，神是在那里宣告他要建立国度，他要把地收回。新约，神是把我们看见在神自己，神儿子按照神的旨意来与人立约以后，这一个约就一直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的彰显，人进到国度的里头，享用主的同在和享用主的一切的所有。那弟兄姊妹，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来看到旧约和新约的那一个目的。但弟兄姊妹，从这两个，从这样的一个了解的里头，你可以从外面来留意，前一段叫做旧约，后一段叫做新约，但你的里边的内容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宣告他要做什么，新约的时候，神就成就他在旧约里头所宣告的。那这是最简单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去留意的。待会我们要详细的来看看这个旧约的内容和新约的那个实质。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用一点的时间来温习一下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究竟他要做些什么？那我们掌握了神的一个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神与人所立的那两个大约，那就很有意思。那我想在温习神的那个计划的内容的时候，我还是用简单扼要的那些话来和弟兄姊妹们提，因为底下我们要提的要提的细一点，要把时间留给下边的那些。那如果我们来温习神就那个计划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神是要借着人，或者说神要得着人去接受他的权柄，来恢复堕落的宇宙。这创世纪第一章，神借着服神权柄的人来恢复堕落了的宇宙，或者说是堕落了的万有。这个是神永远的计划里头的开头就给我们碰到的那一些事情。那其次呢，弟兄姊妹们，你又看到了神要用人的顺服来恢复堕落的人。那这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是很容易了解了，那是跟我们的那个切身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发生直接的关系了。那么当我们的祖宗在伊甸园堕落了以后，那人就下去了。 那神要把这些人恢复过来，神怎么把他们恢复过来呢？旧约的人我们先不说，因为待会我们要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给神恢复过来呢？我们就会讲，我们信主啊，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给挽回过来了，我们的地位在神面前就恢复了，一点都没有错。你接受神的儿子，你就恢复了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怎么知道要接受神的儿子就能恢复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一条路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说我听传福音的人是这样说，这也是对的，传福音的人是这样告诉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所以我就接受神的儿子了。弟兄姊妹们，这一点也没有错。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当你去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乃是你在那里实行了一件什么事呢？你毫无保留的信服神的话，你毫无保留的信服了神的话，那也就是说你接受了神这一个权柄的宣告，你接受了神的权柄的宣告，你就得着了神的儿子，你得着了神的儿子，你得救了。就是说，所以你看到了神的永远的计划进一步乃是借着人的顺服神的权柄来恢复在堕落里的人。哪一个堕落里的人接受神这个权柄，哪一个人就在神面前得着恢复。那这是神的计划，但是神的计划也没有，还不是 这么两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神要借着给挽回的人来成就他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一个是大事啊！神要得着给挽回的人来成就他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就是主题不在这一方面，我就不和弟兄姊妹们说太多，但是我不能不要指出一个事实让弟兄姊妹们要留意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当然我们平常只是注意神在我个人身上所显明的拯救，那我们的答案就是我要脱离神的审判，我要脱离神永远的刑罚，所以我就接受主，那主就拯救了我，那主拯救了我，那这就是救赎的目的了吗？弟兄姊妹们，如果神只是要我们一个一个人的人得着挽回的话，那问题就非常简单，不会惹动神的对头的怒气和反对。神挽回人，神要借着得挽回的人去完成他的永远的计划。那神永远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从幕后那个结果看回我们眼前，我们看神自己所发表出来的，你看到神的永远的计划乃是叫新天新地来临，并且以新耶路撒冷作为新天新地的中心，去发表神的无限的智慧、荣耀、丰富、权柄、能力。那这是神最终的那个计划，最终的目的。那新天新地怎么能来呢？那就要根据新耶路撒冷给建立起来。那新耶路撒冷怎么给建立起来的呢？ 首先我们就要注意了，信耶稣是耶路撒冷究竟是什么。哎呀，你说那就是在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那一个作为他中心的那个城啊。当然你从表面的事实来说是，但是我要弟兄姊妹去注意的乃是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城究竟是怎么组成的，究竟是怎么建造完成的。如果我们以后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在荣耀中的教会，在荣耀中的教会，教会在那一个时候给神建造到一个地步，完完全全是神的智慧能力权柄荣耀丰富所充满的，神的生命所充满的，在那一个时候再没有任何一点堕落的杂质存留在哪里，这个是也在荣耀里的教会。那问题我们又在要问了，那这个教会得以建造完成到完完全全在神的荣耀里，那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说在新天新地出现以前有一段的日子神在那里做工，这一段日子我们称它为国度，神借着国度来预备新天新地，神也借着国度来让教会更熟练怎样活在神的荣耀丰富权柄能力的里头。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要问了，如果神今天的拯救只是叫一个一个的人得着拯救，那么荣耀的教会能不能给建造完成？我们可以说，如果神只是拯救一个一个的人，那么这是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人，他们都很渴慕主，都很长进，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地上到处都满了修道院，懂吗？不太懂，看你们的表情是不太懂。因为我们蒙拯救就是恢复与神那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爱慕神，那所以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追求，但是所有的追求都是个人的，懂了，现在就懂了。那个结果是不是地上到处都是修道院？那神是不是要全地都成了修道院？神不是，神要得着一个城，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年所仰望的就是这一座城，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神从起头就一直在那里建造这一座城，那这一个城那个实质就是神的教会，但是不是平平乏乏的教会，可可怜怜的教会，零零落落的教会，不是，乃是一个在荣耀里的教会。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看神那个计划的完成，你就我现在顺着那个历史的次序来把那个关系点出来给弟兄姊妹们看。刚才我们是从结果来倒回来看，那现在我们从如今来往前看，看到那个结果，神把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挽回过来，他就借着我们这许许多多蒙恩得救的人，借着圣灵的浸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头，放在一个身体里头。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怎么说，我们都是借着一个圣灵受浸 成了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事实，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头，而这个身体就是神，就另一个，用另一个说法，就是那个神自己的教会。那然后呢，在这一个一个身体的这一个基础的上面，神就把我们造就，神就把我们拆毁，神就把我们更深的更多的连接在他儿子的里面，就把这许许多多散散漫漫的一个一个的个人，就在属灵生命的连接的里头，连接成为一个属灵的整体，那个就是教会。我说的不是地方教会，我说的是那个属灵的教会。这个属灵的教会，因着地人是受限制的，所以在地方上面就分散成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虽然是分散成许许多多的地方的教会，在属灵的实际的里头，它仍然是一个教会。那神就在这个教会里头来做工，做工，带着他们成长，成长，成长到了一个地步，教会叫做成熟了。那这样，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就回来了。那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教会就被提了。那么教会被提了以后，弟兄姊妹，你就晓得，教会在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把一切的杂质杂质都清除掉了，那教会就成为一个纯净的教会。那个时候，教会就在天上与我们的主一同降临在地上，建立国度了。那国度呢，那个时期满足的那教会就与主在国度里头一同掌权管理着国度的这一段的时候，也供应了国度的这一个时候。那么等到这一段时期满足了，我们就看见新天新地出现了。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往以后去看，我们看到那个程序就这样。那因此我们归纳出一个简单的话来说，神的救赎的旨意，或者神永远的旨意，他第三点是得着人来成全他永远的旨意。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弟兄姊妹，我这样一说你就明白了。神拯救我们，用着我们建造成他荣耀的教会，当教会长成了，国度就来了。教会是为国度开路的，如果教会不长成，国度不能来的。那国度里边是彰显基督的荣耀、丰富和权柄的，那这个彰显在国度里头还是受到许多的对抗的，但是因着教会与基督的同心，在国度里头来显明神所要做的，那所以到了一个时候，那教会就更长成了，就长成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说到那个时候的教会是什么，就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是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等到那个新妇给装饰整齐，新耶路撒冷显出来了，新天新地也就显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就是神那个永远的计划在人中间执行的过程的里面三个步骤。头一个步骤是要恢复宇宙中的那个次序，但是这个因着撒旦的打叉没有完成。然后神就挽回人，让人重新来显明神自己的作为，把堕落的人挽回过来，然后把挽回过来的人组成在生命里边组成他的教会，然后就带进国度，然后就带进新天新地。那弟兄姊妹，我虽然说用 这么简单的话来说，你说出这个经过。但都弟兄姊妹，你要确实去领会他、认识他的时候，你还是要在其他的时间里头花上相当的时间、精神去领会。但是我个人觉得，那这些花上去的时间和精神是非常值得的。我不能在这里让这些不是主题的话占据太多的时间，我必须回转到我们看神与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从刚才我们所提的那几地点上面来说，你看到神的那个永远的计划在什么地方着手呢？在人身上着手，在人的身上着手。神要先得着人，神要把人带回他的旨意里头，带回他的目的的里头，然后那就借着人来成就他所做的功。那么现在我们回来来看，当神在那里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叫你们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要叫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这件事情，神怎么来把以色列人带进这样的一个结果里面去呢？神跟他们立约，神把律法赏赐给他们，让他们因着遵行神的律法而达到神要求他们的那个结果。那这个是在旧约的里头我们所注意到那个表面的现象。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了解旧约里头的那个实际的属灵的含义的话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点，我们必须要看见神跟以色列人说要把他们造成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那个意义在哪里？神与他们立约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呢？那现在我要请弟兄们翻一些经文来看了。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是《生命记》第五章，弟兄们都翻到《生命记》第五章去了。在《生命记》第五章三十三节那里，你看到一件事情，谁说的很清楚的？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弟兄姊妹看到了，神给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含义在这里表达出其中的一方面。他说我要你们这样的活在立约的事实里，乃是要叫你们长久的承受应许的福。哪里没有用到永远这个词，但是却说出你有长久去承受祝福这个事实。什么叫做长久？如果无限的长久，是不是就等于永远？那我不要去搞这些文字的游戏，但是我要的确是要弟兄姊妹你了解，在神当时从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长久承受是跟神那个永远让人要活在他的丰满的里边是有关系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人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神就不能说这样的话。虽然神不能这样说话，但是他心里头要表达的那个就是说，我要叫你们长久在神的祝福里。弟兄姊妹，你体会到神那个心思了吗？好，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到的，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心思乃是要让他们长久的承受祝福，长久的承受应许。 这里没有签上永远，但是可以连到永远。那第二呢，第六章又是末了的那一句，那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二十五节，生命记载的第六章的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一直都认定人在神面前称义是因着相信，那但现在这里啊，你看到一件事，神在那里借着摩西去宣告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按照神的心意来完全活出来的话，那他们在神面前就有了义。哎，这和我们在现在所领会的因信称义好像差距了很多，但弟兄姊妹，没有差距，没有差距是一件事情，但是不是像现在在某一些地区里面所说的，他们要淡化因信称义，要建立以爱称义，不，没有，不是这个事情。这里说的是什么？你能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权柄的底下，那这样就是你们在神面前恢复了地位。用这里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神承认我们是义，神认定我们并没有越过他给我们的所定的界限，我们符合神心里头的那个意念。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件事情，神当时跟人立约的时候非常清楚，第一个事情是让他们享用神，第二件事情是恢复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旧约，这是旧约的那个意义。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非常明显的让我们去领会他心意的目的，这个是从正面里面去看旧约的意义的。但是旧约的意义从正面去看并不是只有这一点，还有什么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除了正面去这样去认识以外，还有反面的一个部分。那我再肯定这一点，让弟兄姊妹们能掌握得到。从正面来看那个旧约的意义，头一点乃是神愿意人长久活在他的应许里，这个是第一点。而第二点，神让人在神面前恢复他们那一个准确的地位。那除了这个正面的意义以外呢，还有反面的意义。那反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都晓得，律法在人身上所显出来的功用，正面的没有成功，反面的全都实现。那反面的是什么呢？这里又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头一点，旧约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本相。弟兄姊妹，你晓得当神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吗？这个时候人的反应吗？人觉得我们有本领去答应神一切的要求吗？所以是凡神所要求我们做的，我们都必遵行。凭什么去遵行呢？嘿，我有本事啊，我有能力啊。这时候人不认识自己，他们不知道神的那个要求是什么，他们不要晓得 律法乃是神自己的性情的发表，用律法的形式来发表。你遵行神的遵行神的律法，那实际上面乃是说你在那里发表神的性情。但是人能发表神的性情吗？在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们没有看见亚当堕落了以后，整个人就成了撒旦的工具。他们能发表的是撒旦的性情，他能显明的是撒旦的动作，与神一点关联都没有。但是当他们在西乃山上，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有本领，我们有本领的话，我们就不从埃及来到西乃山。是他们自己来到西乃山的，他们不回头看一看，多少次他们说我们宁愿留在埃及。但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从正面来说，刚才我们提过了，是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去承受神心里头意念所存的一切。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自己，那所以神就让律法在那里给他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本相。然后呢，除了认识自己的本相以外呢，又看见人的结局。那人的结局是什么呢？人的结局就是没有前途，落在咒诅里。弟兄姊妹们，你留意罗马书第三章上面不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吗？律法原是叫人知罪。加拉太书那里又说了，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是旧约的那个反面的功用。而不单是这样，还叫人看见人既然不能达到神的那个要求，那人只能承受那一个堕落的结局。那个堕落的结局是什么呢？灭亡，灭亡。所以加拉太书上面又给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你留意的，刚才说的罗马书是三章二十节，现在我们要留意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不照着经上所写的去做，那结果是怎样呢？他就要受咒诅。你留意那个话是说的很严肃的，我们平常读的时候大概还没有留意到那么严肃的，我们看看严肃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节，弟兄姊妹留意那里怎么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了吗？凡是说到时间。对不起，凡是说到是包括了所有一切，常是说到时间，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你必须常常要照着律法上的要求去活。那如果不能照着律法上的要求去活，那你说我不知道律法有多少条，我们随便说吧，200条。那么我常常活了199条，只剩下一条还有点瑕疵，那结果是怎样？还是被咒诅。你留意到那里，刚才我说凡就是指着什么人，常是说到那个那个不间断的时间，然后律法上所记一切的事，不是律法上所记 大部分的事，重要的事，不，一切的事。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严肃的那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旧约里边的那一个神与人立约的意义。你才懂得雅各书上为什么说一个人犯了律法上的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因为你只差一条你就还是犯了全律法，你就要接受没有活在律法的要求底下的那个结果。弟兄姊妹，你看到是不是很严肃的呢？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这个是旧约，旧约神让人从正面去认识自己，从反面去认识人的结局。啊，对不起，正面是指出人到神面前去蒙恩的路，反面是认识人的自己和他的结局。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就常常成为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的根据了。人要问呢，你说神是全知的神，他制造律法的时候知不知道以色列人跟不上来呢？你说呢？神当然知道。你说这既然知道他们跟不上来，必须要以后用恩典来把他们挽回，那为什么神切断这个旧约的那除掉那个旧约的这一段，立刻上人就显明新约的内容，这岂不是干脆吗？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跟人家问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树立那个分别善恶树呢，如果神不设立那个分别善恶树在那里，事情不是就简单多了吗？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神在人中间所做的一切事和他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那样做。现在我们稍微懂一点了，如果不经过旧约的那一段律法的要求，你就明白了当神把律法传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那个反应就是全人类在神面前的反应。我们有办法，我们有本事，我们可以答应神所要的一切，但结果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了。但是你怎么叫人肯接受这个事实呢？我们不是常常听人家说吗，人最难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错了。为什么这句话那么难说呢？因为我自己很大，我自己是那个标准呢，我自己就是那个答案呢，我怎么可以错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容易说我错了。弟兄姊妹，你看神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借着旧约的这一个事实来显明人的缺陷，但是到现在还不是许多人肯承认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肯承认了，那所以我们就从旧约的那一个要求进到新约的恩典里边去了。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了，旧约既然是如此，那新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新约的那个意义又是什么呢？感谢主，新约的意义非常简单，就是把神在旧约里头向人所发出的要求成就在人的身上。怎么成就法呢？我待会告诉弟兄姊妹们，你先要掌握了这一点。为什么要弟兄姊妹掌握这一点呢？你必须要看见神在人中间做工，一直以来只有做工的方式的改变，而没有 做工的目的的改变，也没有做工的内容的改变。神做工在人的中间，方法的改变是因着神在人中间做工的阶段性的要求。在这一个阶段的里头，神要把人领到这个地步，好让人能进入神的另下一个阶段，神要显明的。所以在那个神做工的方法上面有调整，但是神做工的目的没有变，神做工的那个内容没有变。那所以我就说了，那新约究竟是什么，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旧约人做不到的神赏赐给人。怎么赏赐法呢？那我简单这样说，弟兄姊妹能领会，因为我交通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只是让弟兄姊妹能掌握那个事实就好。如果弟兄姊妹们你读过我写的那个 在基督里长进里边，就提到有几句话。那这几句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恩典？律法乃是神向人发出要求，要求人去答应神的要求，这个是律法。那么当然人没有办法答应，人赶不上来。那么因此到了新约，神就改变了他那个做工的方法。那个做工的方法是什么呢？用恩典来成就神所要做的。那什么叫做恩典呢？神仍然向人发出他的要求，但是呢，神就亲自去答应那个要求，这是基督的整个的历史。然后把神儿子答应神的要求的结果赏赐给人，做人的享用。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恩典。神并没有降低他的条件，神也没有改变他的安排，但是神改变了那个方法。在旧约的时候，神在那里要求人，就凭着自己去答应，说你看见律法一条一条的列在那里，从十条诫命到典章到律例，非常清楚的一条一条列在那里，你看到这一条你就要答应这一条，你看到这一条你就要答应这一条，你不能说我没看见，没看见他还是在那里要求你。你答应了上来，那你就成功，你答应不上来，你就落在咒诅里。弟兄姊妹，这个就旧约，神的要求人去答应。那旧约的结果既然是把人的本相显露了出来，那就是说人在神面前是绝望的了。感谢主，就在这一个时候，神就把恩典显明出来了，来代替旧约。那新约是什么呢？神的要求没有更改，但是神却用着他自己去答应神的要求，然后把答应神要求的结果算在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的享用神的丰满的那个故事。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当我们这样了解到旧约和新约的那个区别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往深一点去注意这件事。你说这样一来，是不是神把旧约赏赐给以色列以后，看见他们走不上来了，所以神就改变方法，用恩典来带领，用新约来成全神所要做的呢？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回到神的话里边去，我们会有这个感觉的。许多所谓神学 许多许多几位神学思想或者是神的神学家，他们都是这样想，因为此路不通就要找另外一个路，如果神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神。但是你得拿出证据来说明神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拿不出证据来，那神就跟人差了不差不多，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做到一个地步走不上去了啊，转换一下。不，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因为旧约不能行了，所以新约才来代替旧约。你说不对不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八章那里明明是说，因为旧约有瑕疵，所以就有新约来补满，这是都是表面的事实，我们也没有说它不对。但是你要看到那个整个事实的真相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事情不是起源在旧约行不通，我们呢又从那个旧约新约旧约到新约的这个事实，从幕后看到前头，来留意看看神这一个的安排是什么时候定规出来的。那如果按照我们所领会的，就是旧约行不通了，所以神就用新约来代替。那旧约什么时候行不通呢？在什么时候神承认旧约行不通呢？那我完全是用人的话来讲啊，不是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看神怎么讲，我是完全在那里说人的话。什么时候神看见旧约行不通，所以就拿新约来代替呢？最先出现这样的一个宣告是在耶利米书。那我们翻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很稀奇啊，这一节圣经是很容易记的。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很好记的。那你看看哈，我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弟兄姊妹看到了，到耶利米的时候，也就是犹大快要被掳的时候，犹大已经在神面前，神定规又把他放弃了，因为他们跟不上来所以以色列人既然跟不上来，就是律法在人的当中行不通了。这个，所以神就说，时候将到，我就和他们另外再立一个新约。那为什么要另立一个新约呢？因为旧约行不通嘛，所以就用一个新，再立一个新约来代替他嘛。弟兄姊妹，这是人的话。我们昨天不是很强调一件事情吗？神与人立约的那个目的，乃是要人对他有信心啊，乃是他愿意把自己约束在他的所宣告的事上面去啊。如果我们用人的话呢这样来看的时候，那昨天我们所说的全都是废话了。但是神说要把旧约来代替新约，是从耶利米书这里开始吗？神宣告这个事实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但是神定规这个事实却不是在这里开始，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为了省时间，我就不和弟兄姊妹们说太多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蒙拣选，在什么时候蒙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吗？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而底下就说到我们承受神怎么什么。弟兄姊妹，你留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个是旧约还是新约？
旧约里头你没有看见基督，你只看到那个基督的预言，但是你没有看见基督，更没有在基督里的这一回事。于是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埋葬在坟墓里头了，从死里复活过来了，新约的事实就显明了。那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神定规的呢？创世以前。创世以前早呢，还是耶利米的日子早呢？毫无疑问是创世以前早。耶利米是把创世以前神的定规宣告出来的，而不是因为到耶利米的那个日子，神看以色列人不对了，走不上去了，该到给他们换一换一个方法了，不是的。还有说到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个事情，在彼得前书里头又说到一件事情，他说基督的血在创世以前已经给神看见了。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这样的一句话？基督流血的事情，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以为就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的事，但是彼得书当里告诉我们，不，在神的眼中，在创世以前，神就看见他儿子流血了。神为什么看见他儿子流血呢？因为神老早就看见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不长进、不中用，赶不上神的那个心思，所以神要安排他儿子来成就那个救赎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当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问题很不简单了。从旧约转换到新约，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所以神也就顺应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的工作方法。不是，不是，原在创世以前，那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说，神与人立约是那个根据，是神永远的计划。这就是那些证据，神自己宣告出来的证据。那这个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扯到过去的永远里去了，扯到那个创世以前去了。但是你说在耶利米以前，神有没有宣告过这样的事呢？在耶利米以前，神也宣告过这样的事。在什么地方宣告呢？在传律法重申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神宣告了这样的一件事。那是在申命记十八章，弟兄姊妹去看看，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关键性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能掌握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才晓得神那永远的旨意是怎么一回事，来显明在人的当中。那我们留意出申命记十八章那里怎么说呢？十八章哪里呢？从第十五节开始，我们要把那段历史来掌握一下。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弟兄姊妹，这是回复以色列人接受律法的时候的事。他们不是说哎呀我们不能听神的话，你叫摩西你上摩西说了，让摩西告诉我，摩西不能永远陪着他们呢。摩西有一天要死的，那摩西不在的时候，那谁在跟神传话？当时神就对摩西说，你告诉他们，我将来要兴起一个，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个人像你摩西，如果人不听从他的话，那这个人就要受咒诅，就要被剪除啊！这里说，就他神说，我必讨谁的罪？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最高的权威，但现在神在这里说出一件事情，有一个人要来。这一个人比律法更高，看到这段话里面说这个事情没有？我将来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我要把我的话传给他，他就告诉你们什么什么事，你们都要听从他的话，如果不听从他的话，那我插一句话进去，你就是完全把律法上的事情做出来，你就是不听从他的话，那就怎样，我也必讨你的罪。这是不是说出将来神要兴起一个人，那一个人比律法更大，他的权柄比律法更高，这是谁呢？这是谁呢？我们下意识都知道这是主，但是下意识的知道不行，你必须非常有把握的知道。你说我到这怎么可以有把握的知道呢？弟兄姊妹，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了，史提凡说过这个话，保罗也说过这个话，来印证那一位称为耶稣的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个人。那称为神儿子的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情把律法压下去而他自己显明出来呢？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十字架的救恩是什么？十字架的救恩从实际上面来说，乃是神的儿子替我们去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十字架乃是神的儿子替我们去满足神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要求，神儿子替我们去活，我们活不出神的要求，我们该死，神的儿子就替我们去承担这个死的结果。弟兄姊妹，了解到这个、了解到这一点了吗？所以就看到在摩西在那个时候已经宣告了，将来有一个弟兄在你们中间给兴起来，如果谁不听他的话，神就要讨他的罪。这不是隐隐约约已经把那个新约的事实在那里表达了吗？所以到了耶利米先知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就说得更清楚，神要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你看到神与人立约的事，一直到新约带进神旨意的成全，完完全全是依据着神那永远的旨意。那是我们交通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昨天我提到，如果没有旧约，就不能有新约。那当然从历史上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从实际的上面来说，从属灵的实际上面来说，没有旧约也不可能有新约。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功用显不出来的时候，神就用新约来补满旧约的缺陷。 虽然是补满旧约的缺欠，不是在那个约的本身，是在接受那个约的人。是弟兄姊妹，你看到耶利罗马书第八章呢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既因着人的软弱我们因着律法既因着我们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那你要遇见一句话，不是神改变律法的要求，仍然是律法的要求，但是神把那个做工的方法转变，从前是神要求人，现在神把他的要求都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他的儿子完全满足神的那一个要求，然后就把那个满足的结果算在我们的账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恩典？这个就是恩典，是神做成了一切，把做成的那个结果算在我们的账上。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好了，我们注意了，神把他立约的事情发表出来，明明确确的在那里说，神从前怎样宣告他要做的事情，他借着立约的事情向我们发表的清清楚楚，要让我们领会到整个神立约的事情，从个别人的立约到全体的立约，这个全体的立约就说到圣经里面两个大的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你可以说一个是律法的约，一个是恩典的约，整个的过程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神那永远的旨意的按着安排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显明出来的。正因着这样，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求我们的主给我们真知道神与人立约的那一个心意，以致我们懂得我们今天承受恩典的人承受那个恩典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个人得救的这一个阶段，许多许多的神的儿女们满足在个人得救的这个阶段就停下来了，就觉得满足了，用通俗的话来说，到天上去的入场券我已经掌握在手里了，其他的事情我管不着了。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神跟人立约的事情，乃是要把他的那一个心意毫无保留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样一来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今天的追求，我们今天的工作，我们所有的服侍是为着什么。原谅我说一句话，如果从基督教里头把传福音拿掉，基督教就没有东西了。现在的基督教，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乃是说神选召我们是要我们传福音，但是不是叫我们眼睛只是停在传福音这个点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说，传福音是起点，传福音不是终点。就像我们在运动会里头比赛100公尺，得救各位预备砰，那一刹是起点，你不能说砰我到了终点，你不能说这个话，那是刚刚起步，前面有一段路你要跑，你能才跑到终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在人中间做工，他不是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工作，他是把他整个的心意放在他的计划里， 然后把他的计划向我们来发表，要叫我们去认定，要叫我们去明白。因此叫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跟随主的目的在哪里。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我这两个晚上和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都是牵涉到这个约和我们的那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约的实际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弟兄姊妹们，正因为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去领会约和我们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我们今天所交通到这里的时候，只是把那个约的那个概念来让弟兄姊妹掌握住，而让我们能明白，我们今天蒙恩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我今天能被神找着，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你看到在创世以前，神就做了这样的定规和安排。许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偶然，我们以为是就是这样，但是不是。在创世以前，神就这样的定规和安排。那因此我们能领会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工的那个内容应该是什么，我们追求的那个方向应该是什么。灵恩派的人，他们把追求的方向只是去得着一个属灵的经历，他们就满足了。新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把他们整个的心思只是放在把福音传得出去就好了，所以神的其他的旨意就不必管了，所以跟那个不信的人合作，他们也在所不惜了。弟兄姊妹们，不能这样的，必须去看见神要做什么。神不仅是看见神要做什么，因为当我们看见神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看见神这个定规是从过去的永远开始的。你看见了神要做什么，你还得进一步去看神怎么做。你不能说哦，神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去就按照那件事情的要求去满足就可以了。不，我们必须看见神做工，神有他做工的法则。如果不按照神做工的法则去做，我们是白做。我们巴不得主给我们很明确的看见。许多许多的时候，人的着眼点是在工作，工作要有成绩，工作要扩大，工作要给人称赞称许。当然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也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要追问一个问题，那个称许是从什么地方来，那个扩大是扩大在什么的事物上面，那个成绩是表达在什么的内容里。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才产生许许多多在跟随主的路上产生迷糊的。我们总以为有工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神一直要的是人，不是工作。如果神得着一些人给他做工，但是却没有得着人的话，那神情愿不要那些工作。神要的是人。所以你看见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们留意到神跟人立约的那个内容一直是锁定在人的身上。因为只有当神真真实实的得着人的时候， 神与人立约的事情就带进结果了。由于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重视神与人立约的这一件事，我们今天晚上就先交通到这里，明天我们就要交通到那个新约和旧约的那个实际的光景是如何，然后末了的那一次的交通，我们就说那么在新约里头我们整个属灵的运作是怎么进行，我们愿意主把我们带回他自己话语的光的里面，让我们不是跟随传统，不是跟随地上的风气，也不是跟随人的倾向和爱好，而是给神带回他自己的话的光的里面，来跟随羔羊走过的脚所留下的脚踪，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身上得着成全。末了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们留意主教导门徒的祷告里边的话语，门徒要求主教导他们祷告，主就说好，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里边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主要的内容的实行是怎么回事？是神要得着人，因此神与人立约要把人得回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那个基础，这个是那个根本，巴不得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回他的话里头，让我们看见那个准确的跟随主的路。我们祷告，主啊，你的话语打开，叫我们看见我们所没有留意的，但愿你借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更多的照明，让我们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仍然看见跟随主的路。主，因为你在人中间所做的一切不是即兴而发生的，乃是你从永远到永远的定义和安排。主，为着这一个，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旨意里，我们要向你低头敬拜。但愿我们的主，你不仅是叫我们看见，你也叫我们里面因着你的怜悯生发一个爱慕，要爱慕你的旨意先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扩张到你所买赎的众人的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你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但愿我们的主，你照着你的定义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一直到你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叫荣耀归给你，叫祝福归给你所买赎的众人。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